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时时处处向内找。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2023年5月4日得法，是慈悲的师父唤醒了深陷迷中的我，带我走上了回归的路。同修说，最后的时刻，70亿人当中你能够走进来，真幸运。听完我内心幸福又复杂，深知老大法弟子一路风风雨雨证实法的不易，从一个迷茫中随波逐流的常人转变为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这种个人命运的天壤之别和背后的意义，学法后我深深知道，更加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一路忐忑自己如何才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我想唯有好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一，在写稿的过程中修心。写今年的法会稿对我来说非常挑战，因为自己的修炼停滞在一个状态，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过往面对各种是非矛盾，我半迷半醒，以为自己很理智很精进，可是冷静下来真正开始向内找时，却发现了很多的不足和执着，甚至给自己不想放下的执着找法理上的借口，于是灰心丧气，内心充满挫败感。是否写法会稿一直很矛盾，当我终于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执着，深刻反思，不知疲倦地赶出初稿，却收到反馈，理性总结多于实修体会，不够符合标准，于是更加泄气，沮丧到极点。这个心动的过程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在意别人的看法，好强、怕心、妒忌等，才意识到写稿是修炼，只有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带着无私无我的心分享才是正念。二，向内找才是真修。我曾经慨叹自己愚钝，这么晚得法，学法中知道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因为茶的缘分认识朋友，他送给我转法轮宝书，也因为茶结缘更多同修，一起做正式法的事。从得法的因缘到修炼环境的安排，再到参与项目的机会，修炼过程中提升心性的一关一难，恩怨了结和业力消减的一点一滴，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的修炼路。今年一月，我们九个大法弟子开始一起做正式法的事。九个人的年龄阶段不同，修炼时间和状态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师父安排我们这群缘分深厚的人聚在一起做事，同时也在了结各种恩怨。复杂的历史因缘和现实修炼中，每个人的不同的执着冲撞，团队出现各种矛盾冲突，其实不论开着修还是关着修，都在迷中，对要达到的修炼标准都是严格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讲，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通过学法，我意识到环境不纯净的根源在于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修。当矛盾直指人心时，我的不善和自私暴露出来，我抱怨挑剔对我不够善的人，以寻求内心的平衡。我看不惯别人的执着，当我无条件向内找时，豁然发现我看不惯的所有人心其实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自己所有的执着，无一例外。那种感觉很震惊，以前没有发现，是因为我维护着自己的得失和优势感，不愿承认和正视。我仿佛看透一些人和事， 冷眼旁观，心有偏见。当我深刻理解了复杂的关系都是历史上因缘的延续和了结，真正的慈悲善念才升起。我的偏见不过是出于个人观念和利益得失的衡量。修炼人不能用人的理去判断是非，而要用超常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意识到唯有守住善良，对于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心怀感恩和慈悲，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才能还业债。工作中我看重高效和成果，觉得别人也理应如此，忽视了每个人能力不同，状态各异，没有做到修炼人的缓慢缘，不自觉让人有压迫感。我在意是非对错，总是因为认识的不同或觉得委屈不平而据理力争，可是自己对了又怎样呢？没有做到善和忍，不但影响了彼此的信任，对于自己的心性提高更没有任何帮助，恰恰暴露出了最顽固的执着，对自我的维护。越来越清晰地领会到，自我是个牢笼，把我困在自己的魔性和苦难中，无法解脱。我学到，任何事情首先为别人考虑，才能破除自私的魔性。我不能容忍管理上的问题，内心指责抱怨，提出改革方案，并想努力改变现状。学法中师父点化我，不要强为，要守德。于是我以为离开是更好的选择，其实内心的不满仍然如野草般顽强。我悟到，不论什么理由，不管问题严重与否，都不能向外要求指责别人，那是不善。即使别人有错，也要向内修自己，学会体谅。如果带着不满消极对待，就是在逃避矛盾和过关，看似解脱出来了，其实是滋长了对自我的执着和对复杂状况的畏难之心。那份执着心如果不去，必然会再次在新的环境中暴露，增加过关的难度。复杂的环境是提高心性的修炼条件而已。正实法的事情不论大小，可能都是历史上安排好的，没有做成也是不简单的，等于浪费了珍贵的幕后救人时间。三，任何一个环境中都能修炼。离开团体环境后，我不知怎样才能更好的正实法。恰好佛学会播放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师父给我指明了方向。原来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可以修自己，项目中不论做的事情大小，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积极参与都是在讲真相。我意识到可以去分发大纪元报纸，虽然天气炎热很辛苦，分报工作不起眼，每份报纸却都使命重大。分发过程中，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是神的使者，在给众生传递得救的希望和祝福。每次分完报纸，心情都格外晴朗。分报的过程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怕被拒绝的好面子心，不甘卑微的自尊心，求舒适的安逸心等。我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踏实做好三件事。有了这个愿望，师父成全了我。我发现新搬的家离练功点、真相点和佛学会都非常近，同时我有了机会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曾经爱面子怕拒绝，可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让我面对推广工作充满了神圣的状态，不知不觉一天站着工作十多个小时，却一点也不觉得累。我发现只要做大法项目中的事情，我就精力满满，永远不觉得累，这是大法赋予我的力量。推广过程中也在修炼，我和值班同修几个小时不停介绍发传单，却只有三四个用户下载，不免感到着急泄气，觉得自己做得不如别人好。当我们向内找时，同修立刻意识到是怕舒心在作怪，着急自责，担心自己做不好是出于私的观念， 而不是纯正的慈悲的救人心态和信师信法的状态。我也明白了师父的点化，我干净世界的工作 T 恤丢了，四处都没有找到，一直没想明白师父在点化什么。原来丢失 lose 也在提醒我害怕成为失败者的执着。从小到大，我自尊心强，不愿比别人差，努力奋斗，追求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对别人有用的人。这些常人看重的价值观，其实是对自我的强烈执着。同时，另一位同修提醒我，不要因为做事就把最重要的学法的事丢了，每天都要安排时间静心学法，五步功法一步到位，做事才有法的力量。我意识到 T 恤丢了也是师父在点化我，第一重要的是学法，不能为了做事而做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以前自己只看重工作和在外面证实法的事，忽视了家庭和社会交往中的修炼，离开都是大法弟子的工作环境，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身边的常人朋友家人，补上日常生活中修炼和讲真相的疏漏。这期间，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曾在意的执着。和身边的人讲真相时，不敢坦然地直说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心多，没有慈悲的境界，导致念不纯净，讲真相效果不好。当我随口抱怨先生说，你对猫都比对我好，才意识到自己妒忌心强到连一只猫都介意。听到弟弟抱怨我不关心父母，我激动地辩解，埋怨父母天天争吵让我难以忍受。那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来隐藏着怨恨父母、妒忌弟弟的心。我的空间场中有背离宇宙特性的怨恨、妒忌隔离着，自然也影响了我和家人的关系。以前感到受伤和痛苦时，经常委屈地指责家人的问题，抱怨他们不够爱我。当我无条件向内找时，发现了自己的自私、对爱的贪婪和索取，以及对命中没有安排的渴望和强求。实践中我发现，当我放下我、没有我的观念，去看到并理解别人的苦、付出而不是索取时，我就从受到伤害和气愤、悲伤的感受中解脱出来了。我体悟到《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一层内涵的玄妙。四、气愤源于妒忌心。一次听讲法录音时，师父的“气”字穿透一切地打入我脑中，我一下子清醒了，才意识到原来当下的自己在气愤中，深挖下去，发现自己经常被气的情绪带动，觉得不公平时气，看不惯时气，被误解时气，有压力时气，被忽视时气，被指责时气，为什么有这么多气呢？每当有情绪时，就一一对照，我发现所有内心的气，觉得不公平，不应该，都是计较自我的情感和利益损失，心理失衡产生的妒忌心引起的。自私和妒忌都是我自己恶的魔性体现，是旧宇宙的因素和后天形成的被污染的思想，不知不觉中使我背离了善。对照大法，意识到自己常常不自觉处在恶者境界，魔性部分就被抑制住，内心升起向善的念头。五、师父就在身边。当我放下各种人心的执着，第一次下决心去弘法时，走错了路，担心迟到，匆匆去换乘地铁，刚冲进要关的车门， 就有一个人热情地跟我笑，一下想起原来是前一天发大纪元报纸认识的同修。他亲切地带着我一路绕过复杂的转乘口，搭上公交。我们准时到达了弘法点，我意识到师父就在身边。为了鼓励我修炼，打坐时师父也让我隐约看到了天上的家园，那个真正的家。练功时，当我头脑被执着带动，纠结在和他人的矛盾中愤愤不平时，猛然听到练功音乐中师父非常严厉地说，慢慢放下。我一下子从不自觉的练写法状态中惊醒，原来师父都看着呢。很惭愧自己充满不好的思想，不像个修炼人。分发干净世界传单时下起了大雨，我们准备冒雨冲到另一栋楼时，瞥见墙边恰好有一把绿色的伞，犹豫着主人不在是否可以借用。打开时发现是一把破损的被丢弃的伞，这把伞使我们穿越一栋栋楼时免与自己和传单淋湿。我感受到了师父无微不至的关心。出国参加法会，要坐长途车，自己却遇到坏的座椅，心中不经意有些抱怨。这时我的背包从车子尾部掉到了泥坑中，立刻意识到是师父在提醒我去掉肮脏的思想。路上担心小孩自己在家的安全，讲法录音中清晰地听到师父管着呢。修炼一年半，回顾过往，发现摔摔打打中心性提高的每一步都在师父的看护下。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问题，甚至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时，学法和生活中师父总会点化。慈悲的师父一路带着我穿越着内心的迷障，常常想不知道自己历史上做对了什么事情才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师父说我们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想到这一点，我觉得生生世世一切苦都值得。我知道所有的修炼安排不论多苦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唯有珍惜万古机缘，好好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苦度。以上是个人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号。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的修炼体会。一，在销售中修心救人。我在武汉疫情前开了一间小店，主要是卖包包、首饰、衣服等。遇到的第一个关就是砍价，大概 70% 的顾客都会砍价。我很吃惊，怎么会这样？我有些不知所措。最可怕的是，有些顾客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砍价，我左右为难。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心性有问题。通过同行我了解到，原来砍价在市场是常态。我很纠结，我应该怎么处理？如果随意让价， 对那些买原价的人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如果定价，会不会影响顾客的购买意愿？我试了一下，我就在心里面坚定地想，我定价。神奇的是，接下来几天基本没有人砍价了，好像是被我坚定的念头抑制住了。不过没多久，我放松了念头就又回来了。这也太累了，我想想，我这是在跟人情世故对着干啊。我发现在这种邻里的地方，最注重的就是人情了。有个熟客阿姨不断地跟我讲，她跟隔壁买了多少年的衣服，每年花了多少钱等等，每次购买优惠才给一点点。我劝她小声点讲，想开点，同时在心里面想，她会不会也在背后这样讲我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我对人情人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讲的，人们衡量好坏的标准以自己为中心，他对我好，我就说他好，对我有利，我就说好。当然也有少数很好的顾客不砍价，如果是熟客，我会主动给他一个折扣，也是对他们支持的感谢。不是熟客，我也不会主动让价，因为我想到师父讲过不失不得的法理，一切都是公平的。砍价的人得了不该得的，他会给我得，不砍价的就是两不相欠。法理是这样讲的，但我也是有人心的。那些好言跟我砍价的，只要不过我的底线，我通常就会给，但也会遇到一些顾客，真的好像我欠他的，好像他是卖家，喊个价，给不给，给就买。我这人也硬气，才不给。这样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我知道我有人心，喜欢听好听的，不随心的就生怨气。这颗心也是伴随着我修了好久，一次次的扩大容量，一次次的跳出常人的观念，在法上看问题。其实说不定我以前真的冒犯过人家，应该还，人家不这也是给我修的吗？后来我看清了，人人都是活在观念里，都很可怜，我何必去计较呢？还有几位顾客爱跟我诉苦，我很纳闷，这些人的出现是不是我也有隐藏的怨？我怎么感觉不到？很多人心已经成为常态，自己都没感觉了。法中讲了，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那我一定是有的。其实仔细想想，我确实有，由于党文化的思维掩盖了这颗人心。因为买东西自然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人，我有机会就会讲真相，或者递一份真相资料，有时我也会送小莲花给顾客。真的还有好多人不了解真相，通常在友好的交谈中，我都会引到大法真相的话题，这样一般顾客都可以接受真相。也有个别反应激烈的，比如有个顾客就直接讲，啊，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后不跟你买东西了。我听了也不会动心。有一位顾客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中国风的老人，想要买沙发套套住自己的电动代步车的座位，因为沙发套太大，需要裁剪改小。我建议他去找裁缝师傅修改，他说自己不方便，要我帮忙。我考虑到他的情况，就热情地帮他，请隔壁修补包包的阿姨帮忙，帮他谈好修改价格，帮他量需要修改的尺寸，需要用的松紧带我也免费提供。我觉得我很尽心了， 结果这位老人来取货的时候跟我抱怨修改的费用太贵了，然后语言中还怀疑我是不是拿了修改的回扣。我当时有些受打击，心里还挺难过气愤，明显感觉自己是出力不讨好。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为什么会好心办坏了事？我发现问题应该就出在修改的价位上。我应该让他们自己谈价位，而不是我谈好价位，问顾客可不可以。虽然我谈的价位是友情价，但顾客不了解行情，不一定买账。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做好事也是要讲究方法的，要在对方的认知范围内做才能被接受。所以我也放下了对这位老人负面的想法。今年因为外部条件的改变，我关了店面。在关店的最后一个月，有一天一位阿姨跟我买衣服，我也跟她讲了真相，送了资料。她跟我说，今天不知怎的就想跟你买衣服，好多年我从来没跟隔壁卖衣服的买过，今天就想来买你的。我听了有些吃惊，心想众生真是盼着得救啊，便笑着说，您是来听我讲这些真相的。二，直面怕心。没修炼前，我自认为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修炼后我慢慢发现我是一个爱逃避的人。比如工作上压力很大，我会选择辞职。我也很难理解，这性格上好像很矛盾。还有一个现象是，以前令我痛苦的记忆好像很模糊了，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关店后，我得到了一份3个月兼职工作的机会，这是一份电话访谈的工作，跟我以前的工作完全不搭界，也没有相关的知识，但他们缺能讲好中文的人。我刚好也想找兼职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这份工作是在家办公，时间自己安排。要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一阵阵莫名的害怕，没完没了的干呕，肚子里面好似有吐不完的气，心根本就静不下来。我只好去发正念，一直发到没有吐气，心静下来为止。一旦我开始拨打后，很快这个怕的感觉就很淡了。但明天又重复着，周而复始，时好时坏。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找自己，挖根，并且反复地学习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回想年少时，13岁就离开家，开始寄宿学校的生活。再加上读书压力很大，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但很多事情都要独自去面对和承受。在回想读书这段人生经历过程时，我深刻地意识到邪党这样迫使学生很早离开家庭环境和只认考分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我在潜意识里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怕和痛苦的感觉。我也明白了，自己的坚强和勇敢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一旦我有选择的时候，潜意识的怕、痛苦就会让我选择逃避，同时也会无意识地把痛苦封闭起来，不去触碰，所以表现出来就是我好像想不起来了。在这个挖根的过程中，我感觉师父也是不断地点化我，让我明白了我需要去面对那个逃避的自己。我静下心来，努力地回想让自己痛苦甚至恐惧的往事，跟那时候的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 我注意到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心的容量扩大了，可以包容曾经的痛苦、委屈、无助、害怕等不好的情绪，怕的物质也没有那么强了。体会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法理的一层内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那个怕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弱了。同时，以前自己看不清的执着，比如求名心、虚荣心，也能一下子看清楚了。我还注意到，因为这个顽固的怕心，在潜意识里跟外界的一切联系起来了。外界稍有变化，我都会下意识的心一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有意识地去规正这种联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不那么容易动心了。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暴饮暴食，可能会疯狂购物，从而排解压力。我是看视频解压，知道不应该看，但就是在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什么烦恼都想不起来了，追求这短暂放松的感觉。在工作的过程中，有几次我实在心太累了，忙完工作后，潜意识里就有一个想法告诉我，看看视频放松一下，结果忍不住就看视频了。一次看完后，就感觉被一种无形的物质包裹着，压缩着我的空间场，身体也是发虚发冷，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前所未有。我赶紧练功，心里面不断跟师父道歉，恨自己不争气，同时也感慨，有时候面对人心执着，不是不想修好，自己也不想这样，但又控制不住。练完功，我出了一身的冷汗，身体也感觉正常了。其实这个看视频的坏习惯，我一直没能真正从根上去掉。我找了各种人心执着，比如好奇心、安逸心等，也不断地告诉自己，想看的不是我，主意识要强，看紧那个想看的念头等。但都是好一段时间又来了，总是不能断根。可能是我真的想改掉这个坏习惯，也可能是我该提高认识了。有一天我学法学到转法轮中讲戒烟的问题这一讲，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把抽烟换成看视频，可以准确地诠释我的状态，真是太好了。我的根就是追求放松的感觉，我把放松的感觉跟看视频联系起来了。当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我就在心里面想，我想戒，我不要看了。当时心里还有一种不舍得痛苦的感觉，但我还是坚定了要去掉的念头。过后，我感觉对视频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不用刻意的去排斥，就是没有兴趣了。在写交流稿的时候，我意识到看视频只是一种逃避痛苦的方式，根源还是害怕面对痛苦。总结这三个月的工作，感恩师父精心的安排，巧妙的通过这一类型的工作，让我直面了怕心，让我提高了认识，让我改掉了坏习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让我从名利情的执着中一步步走出来，修去魔性， 充实佛性。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